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凯晨在这里欢迎李东光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信仰观。上一次呢，我们跟李牧师在聊的时候啊，就讲到科学是否能够真的来证明有神呢？牧师呢也特别的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明白科学在某一个角度上能够证明有神，但是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确实不能证明有神，因为科学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们人也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们不能够用科学来衡量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同样呢，也有很多朋友说，我们也不是不信神，我们所信的那个神呢，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认为他是比较靠谱的，不是你们基督徒所说的那一位必须要相信的那一位独一的神。那李牧师啊，其实我们上次也谈到这个观点，怎么样能够寻找到一位真神，而且是真的靠谱的呢？那今天啊，牧师您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好吗？
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要听这位神怎么样来介绍他自己。真神希望我们认识他，他不是故弄玄虚讳莫如深，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搞出一套玄幻难懂的理论，而是主动地向我们介绍他自己。神为了让我们正确地认识他，亲自漠视不同时代的人来写出他的话语，就是圣经。圣经何西阿书六章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圣经告诉我们，认识神就是得到永生确据的基础。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你要想认识这位真神的话，最可靠的方式是通过神的自我介绍，就是他写成的圣经来认识他。
那李牧师啊，特别想知道在圣经当中神是怎么样来介绍他自己的呢？他把自己描述成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您能不能用圣经来举例跟我们讲一下？
圣经中介绍的神，首先他介绍自己是一位创造的神，因为在圣经第一篇创世纪开宗明义就声明，起初神创造天地。神亲自告诉我们，他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他不仅创造了宇宙、地球、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植物，他还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因着他的创造，整个宇宙有了和谐而严密的规律，地球上生存着繁多的物种，无论是动物、植物，都是美轮美奂、五花八门的，我们都可以看到。更奇妙的呢，是人类，人类沿袭了神的一部分属性，与其他所有的物种都有明显的差别，人类有思想，有智慧，有自由意志，是神特别的创造。圣经还说，这位神是一位有道德的神，神不但创造了人类，还确定了作为人类应有的道德标准，这就反映在人与生俱来的道德律上面。人的道德律证明神是有道德的神，良善的神。世界上所有美善的源头都来自神，唯有他才能立定善恶的标准。
可是牧师啊，现在我们在社会上就发现 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善恶标准。你认为是好的，但是在我这儿好像就觉得不好。那我认为是好的呢，你又觉得那个是不好的。
经常有一些人说啊，你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你说善，我认为是恶；我说的善，你认为是恶。所以就个人有个人的善，个人有个人的恶。
您说的真的没错。那现在就是这样，有很多人他们觉得说，连国家的法律都是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
其实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才能判定善恶。正是因为这位有道德的神，他才能为他所创造的一切赋予美好的意义，赋予善和恶的界限。神的道德律也是为人类奠定了一个伦理道德的基础。圣经中所介绍的这位神还是一位全知全善全能的神，神是超越一切被造物之上的存在，他有无限的大能，无所不在，能成就一切。我们经常说圣经有一句话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是因为他有超越的智慧，无所不知。我们从神创造的设计中就可以领略到神的高超智慧。你看一下宇宙万物那个井然有序的规律，你看一看整个世界这种万紫千红，这种复杂的各种各样的表达，就知道这位神大有智慧。更重要的是，神是全善的，他没有高高在上遥不可及，也没有想出各种方法来整我们，而是像一位爱我们的父亲一样，他是我们的天父，在他计划中所有的细节都彰显神的良善。圣经中还介绍这位神是永恒的，对神来说没有始也没有终，他就是始，他就是终。圣经中管他叫做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就是希腊字母那个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就是他是始也是终的意思。圣经说神是自由拥有的，不受时空限制的，他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永远的存在。圣经介绍的这位神还是独一无二的。圣经一再强调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神说除我以外再无别神。那从逻辑上来说，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是这样一位至高至尊至大全知全能全善自由拥有的神，那只能是只有一位，只能是独一无二的。而事实也是如此，无论世人如何定义他们所谓的其他神明，但是真神只有这一位，就是圣经中向我们介绍的那位耶和华。以上这些关于神属性的要点当然不是全部了，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牧师啊，真的谢谢您总结得太全面了，让我们知道神是唯一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唯一的善恶标准，而且神是独一无二的，他也是全知全善全能永恒，并且是超越一切能成就一切的独一真神。不过李牧师啊，也有人问说，圣经讲的这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也就是他创造了一切，但是这位独一的神是怎么来的呢？
既然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那么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呢？我以前在没信主的时候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信主之后也被人问过这样的问题。我知道有些人喜欢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似乎这个问题能够把信神的人难倒。如果我们说上帝是有一个创造者创造了他，那马上就会被追问，那个创造者又是被谁创造的？所以这样就陷入了哲学推论上那种无穷退步的窘境。其实我们都知道，我自己也是知道，问这个问题啊，并不期待答案，就是想要做一种恶作剧，想要把人难倒。其实对这个问题最正确的回答就是，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不需要任何创造者来创造他。他就是宇宙时空中所有一切存在的第一因。那既然是第一因，就没有在其上的任何创造因素、促成因素。所以如果记清楚，上帝是第一因，是自由拥有的， 就不会再被这个反复遇到的问题困扰了。
那是不是将来如果有一些朋友像您刚才说的问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基督徒呢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回答，就是上帝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第一因，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去追问上帝是谁创造的，因为上帝他本身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了。不过我相信啊，在将来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肉身死亡之后，我们的灵去到永恒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会给我们更加完美的答案啊。就像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孩子，那作为一个大学的教授，他跟你讲高深的数学理论，你完全都听不懂，但是等有一天你的智力，你的这些学问都能够成长了，到大学的阶段了，你就可以听明白了。是啊，还有一些人呢，他也提这样的问题，他说既然你说这个上帝是全能的，他什么事儿都能干，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倒他，他是否能够造一块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大石头呢？这个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烧脑啊。
好像基督徒们应该听过这样的问题很多次了吧，这个问题听上去很酷啊，但是仔细一想就知道毫无意义。为什么说它毫无意义呢？因为这是在用一种背反的逻辑， 制造了出一种不可能、不合理也不成立的情境。就像问你怎么画出一个正方的圆形啊，或者说怎么做一个木头的铁桶啊，比无限大还大的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在逻辑上、在范畴上自我背反的诡辩，是不成立的。因此上帝是不能被牵着鼻子走的。上帝无所不能，但是呢，他并不是说他能够遵照我们的需要去做那些不合理的事儿，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儿。上帝的无所不能是说神有能力做任何可以实际发生的，在他的旨意里面有意义的事情。所以神的全能不会违反他所制定的逻辑范畴和意义。
对对，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凯川也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他还提出来说，上帝都是全能的，他无所不能，那他能不能撒谎啊？啊，这样的问题也提出来。其实就像您说的，上帝他不会违反他自己所制定的，他是信实的，他是绝不撒谎的这条原则。当然上帝绝不会被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所捆绑、所要挟，做一些毫无意义的违反他自己本性的事情。不过李牧师啊，也有的朋友呢，他是真心实意的想来追求这个信仰，但是呢他非常的担心，他说你们讲的这些道理对我也有启发，但是我就是怕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所信的是错的，我死了以后我发现说根本就没有神呢，那我可怎么办呢？
对于这个问题，莱布尼兹·帕斯卡在其著作《思想录》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帕斯卡赌注，就是那个叫做 Pascal Wager， Pascal's Wager。 他用的是一个逻辑论证的思路啊。他说，首先我们假定上帝存在和不存在都很难用理性来证明，那要让人们凭信心接受和不接受呢，那就先给他一个概率，就说姑且说认为上帝存在和不存在的概率，我们都把它定为 50%， 就像人掷硬币一样，就是硬币的两个方面，两个面朝上，概率是各自 50%。 虽然是 50%， 但是这个赌注因为是关乎人生命的重要赌注，那每个人呢都应该赌一把，都要赌一把。那怎么赌呢？有的人赌说上帝存在，所以他就信上帝了。如果你赌上帝存在，等你将来死后到了天国的时候发现你赌对了，你真的就会得到上帝所应许的所有的一切，因为你确实的是在上帝的应许中，上帝给你在永恒里的一切你就会实现，就会看到，也包括呢你在世时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信上帝的缘故，你在世也有平安喜乐，有有意义的、有目标的人生。所以这样呢，世上的福分和死后天国的福分你都得到了。那假设万一说你赌错了，帕斯卡说那你也没失去什么呢，你的人生仍然有平安喜乐，仍然有丰富充实，所以即使是赌错了，那你也没有变得更糟。但是如果一个人赌上帝不存在，就假设说他等死后发现哎，真的是赌对了，上帝真的不存在，天堂也不存在，那么呢，帕斯卡说你在世上你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人生反而会因你没有正确的道德标准而充满危机、充满起伏，因为你没有坚定高尚的人生目标而迷茫和消沉。而要是你赌错了的话，实际上上帝是存在的，天国是存在的，那你赌上帝不存在，那可就亏大了，你将失去本应该得到的最宝贵的祝福，就是在神国度里那永远的生命。所以帕斯卡说，嘿，不要犹豫，赌上帝存在吧，这是最明智最有力的抉择。说句实话呢，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用赌徒心理来论述这样一个重要严肃的人生哲理。我认为首先上帝存在和不存在的概率不是各 50%，而是上帝存在的概率大了去了，大得多。其次呢，相信上帝是个 人类生命的需要，而不是要来打赌。但是我也理解啊，这位基督徒数学家他这个思路真的是很接地气，对于一些被这个问题困扰的人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这也许会引发某些对相信神有疑惑心理的人慎重的思考。所以考虑了之后，我还是把帕斯卡尔的观点介绍给大家。我们说这些呢，今天的主题就是希望大家认识到说，真的是有一位神，这位真神不是像那些所谓的有神论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这位真神是圣经中所介绍的那位神。我们今天也了解到一些有关于神的品格，神的他的一些定义，所以希望大家呢都来认识神，因为认识神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在创造主永生真神那里，有我们人生所有问题的最根本的答案。
那李牧师啊，其实很多牧者也都在劝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就是让我们要认识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要读神的话，读圣经。不过呢，圣经呢，真的是非常厚的这一本书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他们在信主很多年之后呢，都没有好好的能够把圣经读一遍，因为他们都觉得圣经啊太长了，第一。第二呢，就觉得圣经读起来是那么多年前的历史了，那跟我们今天又有啥关系呢？而且还有的弟兄姐妹就认为说，那圣经到底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呢？所以其实我们对圣经都非常的不了解。牧师啊，您能不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介绍圣经呢？
读圣经是因为圣经很重要，人都应该了解圣经，明白圣经是认识上帝最根本的途径。那我们今天就好好谈谈圣经吧。我们要想认识神的话，那怎么知道这位神是真实的？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旨意呢？其实最可靠的就是听这位神自己怎么样来介绍他自己。如果说大自然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一般启示的话，那么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的特殊启示。对于圣经这样一本流传千古，对人类文明发展史影响巨大的著作，人可以探求，可以研究，甚至可以审视，可以挑战，对其中的内容可以理解，可以赞同，或者是不理解，有疑问，这都是正常的。但是视而不见，当它不存在，那是很错误的心态。那有许多不信基督教的人，他也读圣经了，有人把它当文学来读，喜欢其中的寓言诗歌，有人把它当历史来读，从中了解到近东一带那些民族，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发展历史。但这样读呢，都没有读到点子上。对待圣经最正确的心理是把圣经作为上帝要传达给人类的信息来读。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它都有一定的理论体系，要解释和说明它这个信仰。那么这种理论体系反映在文字上面，这就叫做信仰文本。那圣经就是基督信仰的信仰文本，是基督徒信仰的根据，所以它非常的重要。圣经呢，被称为是上帝写给人类的家书。那家书我们都知道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就是要告诉给自己所爱的家人的非常重要的信息。神是把人类看作家人，神要把自己的心意告诉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但是后来又背离他犯罪，但神仍然深爱着的这些世人。那与其他的一些信仰的信仰文本不同，圣经没有用灵怪玄幻的那些叙事，神秘复杂的哲学，晦涩难懂的思想来表达，它也没有积累成成千上百的这种经书。圣经只不过就是这不薄不厚的这一本书，共有旧约39卷，新约27卷。那中文和合本呢，是说有90多万字，93万字。英文的字数相对少一些，有80多万字。旧约圣经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新约圣经 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写圣经的作者大约有40多位，他们是用了大约1500年漫长的历史才写成了这本书。
牧师啊，今天的时间呢也不够了，但是我知道其实介绍圣经里面的许许多多的重要性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话题在等着我们。那我就希望下一次呢，您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特别希望知道为什么圣经是这么重要的一本书的弟兄姐妹和听众朋友们呢，再进一步的探讨。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